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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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啊，一个月又过去了。看到大家能够还是健康、哦、然后这个充满了这一种善的一个磁场、哦、应该大家都有回去实践施罗波罗蜜、啊哦、好， 我们今天要接着看施罗波罗蜜、最后还有一小部分、哦、然后接着就是进到忍、哦、忍波罗蜜，然后精进。我们这边再、稍微带大家复习一下、哦、就是关于戒力增强的方法、哦、那一般我们都会说有没有什么做法，对不对、哦、那或者说像比如说要健康，就是比如说要跑步啊、哦、去受重力训练啊，那肌肉就会出来了嘛、哦、那借力怎么样出来呢、哦、那导师这边是提到我们要有一种观念、哦、佛教讲是心法，就是说你要把它当一回事，你不当一回事，你说每天拜做什么动作或做什么事情，那它都效果有限、哦、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要去肯定这一个价值、哦、所以要知道呢，因为一般人他都会忽视轻微的过失的嘛、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是在第四十页、哦、知道这个微小的过失呢，它是会造成重大过失的一个原因、哦、一定要记得这一件事情。所以 有这样的一种认知，你才会说哎呀，这个如果不去注意以后就变大的、哦、以前台湾有个俗谚嘛、哦、小时候摘那个不袜是什么，那长大就会去偷人家的牛，台湾话叫岁寒桃斑补嘛，哈，多寒桃堪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一般我们都不把它当一回事啊。其实我这个持戒的一个态度呢，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们现在都乖乖的戴口罩嘛，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重要性，哈，就是保护嘛，对不对，哈？纵使有这些飞沫喷出来，我们都还可以保护等等，还有社交距离，我们都愿意去遵守。那外面的人他没有这一种 佛法这种施罗的概念呢，他就不当一回事，那我们就可以做得比较好一点，对不对？我们愿意去做，因为我们知道 这样做的一个价值在哪里、哦、那确实我们这样子做也避免一些被感染的机会，这个是 很重要的、哦、所以这个 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态度，对一些事情去遵守的这样的一种确实度、哦、那我们能够把这个戒守好，那我们会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哦、因为当人家告诉我们怎么样是一个好的生活习惯，那我们去理解它，思考它，哎，确实有道理，我们就会去奉行，把它当作是一种信念吧、哦、就是要把这一些东西呢变成是一种信念，你就会终身的、哦、就不会觉得好像做起来很不习惯了、哦、这很重要、哦、好，所以这边导师就提到，就是捐滴不塞就会造成提防溃决，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微小的部分我们就要戒慎、哦、那这大的它就不容易去违反，但是有时候那个劲太强、哦、 所以我们平常守得很好，但是有一些情况我们平常很少遇到的，一下子出现那个境界力太强，那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有一些这一种就发生过失的情况了。以前跟你们讲过一个故事吗？没有。这学佛二三十年了，突然被一张照片弄得这一个称火，一张照片啊，就是他的同修去外面参加比赛就会合照嘛，会跟其他女众，他们也是好玩，就是合照嘛，他就觉得这个是他没办法接受，受不了，相片撕掉，他气了一个月，他就说，他就后来他气消之后就觉得他念佛念那么久，就有时候这个境界太强，他也就控制不住了啦，所以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要各种面向，然后就是各种我们都要去理解，就是说有些事情它就是会发生啊，但是你要有一个底线，然后要不然你会就会自己会崩溃了嘛，所以我们经常都会去设想一些，不是设想，就是看到别人，那我们就会想说，那下次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境，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回应这样的一个情况，你都要去，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啊，今天你还没遇到，哪一天遇到，那你要怎么想去面对这些事，所以看别人的这一些事故事呢，你就要开始去想说，那我们如果是我们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做会合乎佛法，这个就是如理思维啊，不能说啊这个幸灾乐祸，这个就是因活该，哪一天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很苦，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去看别人故事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教材，然后呢，那假设就是说当我们下次在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别人，我们第一次看到也没办法帮他，现在是怎么可以去帮他，所以很多不同面向的学习怎么样去帮助在另外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那换到是我们 那又应该要怎么样 来面对，如果能够多做这些功课，我们一遇到就马上这个答案就能够迎刃而解，智慧就是这样子来的，就是不断的熏习变成是一种你的习惯，你遇到这种你很自然就这样子来处理，那这个就才是真正的戒体啊，懂意思吗？其实施罗戒体就是善的习惯性，大家要记得要养成习惯，不用思考，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要这样子做，没有第二种，除非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那我们可能要去判断说哪一种情况要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那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好，那这边就举那个不食肉，这个大家也都很熟悉了啦，那就是有决心呢，那久了之后他就会对这样的气味会产生一种不会很欢喜，那你就不会去跟他相应，好，那第一个就是警觉嘛，然后再来就是要忏悔，假设违犯的时候要忏悔，那在出家的僧团他有他的忏悔的方法，那居士呢，居士就跟佛佛前求忏悔嘛，或者是即使古代呢，居士什么时候会去忏悔修忏悔，就是在六斋日到寺院修八关斋，那会要受戒之前就要先忏悔，那但是它是一种总体的忏，反正就是我做过的种种的在这边的 都请求这个原谅啊，希望我能够下一次不会再违犯这样子哦。听懂了哈、哦，这边有几位经常去受八关斋，这很好啊、哦。佛陀时代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有一个忏悔，我们是半月半月啊，半月半月诵戒嘛啊，有过失就出来忏悔，这是僧团。那居士没有一个特别的，就是居士的忏悔就是在六斋日受八关斋的时候、哦、所以经常去受八关斋很好、哦、或是现在还有一种自己 DIY 不是就是自己在家里就是念这一个戒文啊、哦、那这有好有坏，到寺院有它的一种所谓的庄严肃穆的气氛啊、哦，那你如果没有办法去寺院，在家里规定一个时间，然后但也要把一些环境弄得比较好、哦、比如说就是就不看电视嘛、哦、或是不去看就是八戒里面所规范的事，我们在那一天啊，但要跟家人讲好，要不然会造成别人的困扰、哦、懂意思了今天因为可能我们在家里都有一些角色嘛，哈，那今天你可能说，哦，今天我不煮饭，我要好好的这个诵经啊、打坐，那这可能就会造成一些困扰。所以有时候我们持戒，导师一直提醒我们持戒要跟慈悲心相应，而不是自己清净。你最好能够让众生也能够。得意、哦、那这个是最理想的、哦、所以要忏悔，要警觉，要忏悔、哦、那就是要护把这个戒呢如福囊一样保护好、哦、就我们这个若有溺水的时候呢，那就会去抓那一个、哦、福囊、哦、好，那导师这边谈到未得忍力，忍力上次有讲嘛，忍力是什么？这边应该是一种，真的不会再犯错的话呢、哦、若以早期般若经要到七地得无生法忍，断尽一切烦恼的，懂意思啦、哦、忍力就是得无生法忍，可以这么来理解啦。那还没得忍力之前就会在生死大海中，对不对？那得忍力还会在生死大海中吗？得忍力在大智度论他就说、嗯、这时候已经断尽三界的烦恼了嘛，已经没有这一种结业生身，结就是烦恼跟业或业所感的这一个轮回的生死苦这样的身，那他会有法性生身、哦、因为他要继续度众生嘛、哦、要就求成佛道，对不对、哦、所以基本上这边的忍力可以理解成就是无生法忍、啊哦、那得无生法忍之前你就是会在生死当中嘛、哦、那导师就讲到要常愿生在人间，对不对？常愿见佛闻法，常愿利益众生、哦、这个都是愿 要去发、哦、那如果要常愿在人间呢，就是要持戒，要持好、哦、那这个就是很重要。一般人我们他会不清楚，就是好像我生气了就会好像会堕恶道，其实过度的、哦、过度对戒法 要了解，对缘起、哦、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业呢会感什么样的果报、哦、那其实生气一下是还好，不要动手打人或是出恶口、哦、稍微有一点生气一下难免啊、哦、增加血液循环，不是开玩笑生气会开始、哦、会身体会发热了嘛、哦、就是气血 那经常生气，听说血压会也会升高了哈，还是不要生气哈。就是说，我们这个戒持好，要得人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保证哈。好，那这边虽然讲到持净戒，那戒要持好，其实要有正见来配合的，大家听得懂吗？哈，所以正见力在佛经里面又特别的强调，你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其实有一个力量。那戒更能够受持的好，所以这个正见力呢，要跟这个戒啊配合，正见具足，也就是戒行具足，在学佛三要导师有讲，正见具足是那个信啊，信力具足，好像是这两个。那这个之后才透过这个戒的一个实践，那它才会更有稳当，更有这个保证，所以能够持净戒，然后特别是配合正见力，那就不自失人生。菩萨受持净戒是轻重等护，就护持这一些戒了啦，比声闻持戒谨慎的多。好，那最后一个部分就是不轻视犯戒的众生。好，那这就提到的一个持戒的一个最高指导原则，慈悲。好，这持戒呢，不是说自己没有犯错就好，你很自私，然后不犯错，但是看到别人你可以帮忙，但是你又怕说你可能会有一些在戒法上可能会有一些疑虑，那你就没有去帮助别人。那这个其实在真正来说呢，这都不理想。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去要去对于犯戒的众生，我们要有慈悲心。他慈悲有很多个面向，他这边是对于犯戒者，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那这一个就是半个颂，就是不轻于毁犯、取犯、持犯、具不着，着就是执着。那这边可以分成三段来说明：怜悯犯戒众生而不轻视他；再来呢，要了解轻视犯戒众生的过失，这个一个是原则了，再来就是要了解他的这个过失，然后最后呢，对于这个持戒犯戒呢都不着相，那这个就更高一层，更深一层。好，这边导师说呢，菩萨境界他是不离三心，三心还记得吗？菩提愿、大悲心、空性慧，对不对？这就是学佛三要，学佛三要，那个要是一种不可缺的一个要素。好，那所以里面有一个慈悲心，对不对？所以菩萨虽自己延迟境界，但是呢，他不会轻视会犯戒法的众生，这很重要。有些人持戒清净，但是会让人家觉得他就是很傲慢，然后看不起别人，别人都不清净，只有他清净，这个是不对的。这严格说起来，这个都是有过失的了。好，所以导师说，从大悲心来说，因为我们这个奉持这个施罗波罗蜜，就是要大悲心嘛，对不对？那在以从大悲心的角度来说，这一些众生犯戒犯罪的众生，他是可怜悯的，而不是可轻视的。虽然犯戒，他是可以恢复清净，他是还有可能成佛的，所以不是不可，就是还可以。所以我们要去想，因为对于犯戒，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可恶嘛，第一个直觉就是这样子嘛。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子犯这些过失，其实他可能有一些不好的生长背景，他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这种悲惨的经历，那我们今天能够怎么讲，还能够这样 不会去犯什么样的一个过失，其实我们要感到幸运，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受到一些好的教育，遇到好的老师，也结交一些好的朋友等等，这些我们都要想说，哎呀，觉得自己庆幸啊，觉得应该我们要当他的好的善知识，就好像别人当我们的善知识一样引导我们。当然有时候要看情况了，我们度不了的就不要硬要度了，听得懂，所以这个里面还是要有一些智慧，不是说度不了我们就不要理他，度不了就找别人来，因为就是找跟他有缘的嘛，但是也不要乱介绍，就是可以鼓励他多去参访一些善知识啊，那由他主动，而不要把善知识拉来，那这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境，他主动表示他有一种决心，那你把善知识拉来，他被动，那成功的几率就低很多，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做事呢，不是说我们姿态很高，这有时候就是要看对方如果主动来，这个成功的几率会比较高，只要他有一个意愿，我马上就可以伸出援手，他如果没有那个意愿，有时候真是浪费彼此的青春对啊，因为他也烦，我们也累啊，对不对？就是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善巧了，要知道善巧，就是一件事情的成功是要有自他的因缘和合，不可能只有我们那么热心就能够完成，我们热心可能感动他，但是不一定，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就如果不行，那我们就要再想其他的办法，所以对这些犯戒的众生呢，要可怜他，但有时候我们那个慈悲心生不起来，没关系，回去再练习一下，总是可以生起来。就是说，其实他有一些优点，我们想想其他人跟他类似的一个情况，那悲心就比较容易生起了。其实以前我们有很多同学，就是后来都比较到帮派去，都走偏了啦，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很多都是单亲，没有人，家里没有人去照顾他们，那这个下了课啊，就是跟朋友去混了，也特别在中学国中的时候，这一种更容易受到同侪的影响，那其实他们的这种家庭的环境是有很多不理想的一个，所以当我们想到他们这种情况，那其实那个悲心比较容易升起，就思考他的因是什么，你一直注意他的果，你很容易对他起这种就是不欢喜心，那你去思考他的因，那这个悲心比较容易升起，这个给大家参考了，就要去思维这个因了，好，所以凡是轻视毁犯的，那一定是自以为持戒，那自己怎样，并且认为自己是如何的清净如法，这其实是傲我慢了，这是慢心，所以导致说他们不知道这早就落在我执我慢的分别心中， 不成菩萨的戒波罗蜜多、哦、菩萨的施罗就是要发自于悲心嘛，对不对？你这种慢心其实是 跟悲心相违的、哦、所以这个已经不成菩萨的施罗了、哦、好，那这个是一个，就是你已经不具足菩萨的施罗。再来呢，如果轻视毁犯的众生，那就是在意识上就是跟他对立嘛、哦、那我们也不容易教化他。菩萨就是要发愿利益一切众生嘛、哦、那我们跟他的缘变得不好的时候，那这个要帮助他的因缘就比较不具足、哦、然后呢我们也比较没有会，就是说我们跟他对立，一个是他不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哦、第二个就是我们也不会用心去想各种办法去帮助他，听得懂吗、哦、因为有对立。 有些人呢，他好的朋友他有什么困难、哎、你都可以想到各种不同的办法去帮他、哦、遇到讨厌的人啊，算了，就你就 不太会想，你可能会啊，基于一个、哦、自己是受菩萨戒、哦、好勉强帮一下、哎、结果人家不领情就算了、哦、就有可能这就会失去菩萨利他的方便、哦、这里面有这个自跟他的面相、哦、我们就也不会再去想其他的办法、啊、他也不愿意跟我们、啊、接受我们的帮助等等。好，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轻视毁犯众生有种种不利于菩萨道的事情之后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不应该的、哦、那就比较容易能够升起另外一种不轻视他们的心，那种尊重他们、哦、或是怜悯他们的心呢，比较能够升起，然后怜悯安慰他，容易把他感化过来、哦、那这个就能够铸成我们菩萨利他的事业嘛、哦、好。所以菩萨的境界呢，他是无所得的空慧为方便，就是里面要有一些智慧啦、哦、不要一直去想到这个众生多犯了这个错，然后很讨厌他，对不对？那你就执着于那一个点了嘛。所以要有这个无所得的这个空慧，也就是这边导师把刚刚所说的这一些该做的事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核心把它点出来，就是智慧。你要有智慧，那这个智慧呢，除了能够利益众生不轻毁犯呢、哦、那并且呢对于持戒犯戒也能够不着相、哦、那这又更深一层了、哦、从不轻毁犯，然后再透过智慧呢进一步的不着相、哦、去思维他的因，升起怜悯、哦、进一步的不着这一个犯跟持、哦、你就不会那么的在意，或是升起一种厌、哦、厌对方的，讨厌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心、哦、好。那这个所以导师说这一个要以这个空慧为方便、哦、就要借助空慧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啊哦、的一个关照，然后对持戒跟犯戒呢都不着相。不着相不是说不分别、哦哦、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一个是犯，那个是持，对不对、哦、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犯也是因缘和合，他就会犯嘛、哦、那我们应该要可怜他，他会变好的、哦、那持呢也就是种种因缘具足我们就能够持，当然因缘不具足我们也很容易犯、哦、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对于这种持跟犯都能够了解他的这一种 不可得啊，哦，不可得。你今天状况好，你吃得好；状况不好，你可能就会违犯了啊，哦，等等。所以尽量能够去具足这些因缘，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因缘和合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哦，那能够具足，那我们当然欢喜。那因缘不具足违犯，那我们就忏悔，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好去轻视别人，哦，去执着，哎，或是骄慢等等。那接着导师就说呢，那这样的一个训练对持戒跟犯戒都不执着呢，哦，那最后能够达到持戒犯戒都不可得，那就是三轮体空的境界波罗蜜了，哦，三轮是哪三轮呢？布施比较好说嘛，哦，布施的人，对不对？受施者，还有施物，对不对？那持戒呢？啊，能持戒的人嘛，哦，还有这个持的这个戒嘛，哦，还有什么？犯戒众生，哦，这有时候就不容易三，这个就是说。在般若经里面，其实在讲三轮体，它不一定是三相哦，哦，它有时候四相的，哦，那就是基本上我们会去执着，就是有几个点。第一个，我是可以持戒的人，哦，第二个就是这个戒，对不对？戒法。第三个就是持戒的功德，我会有得到什么样未来的功德果报，哦，这也是一种贪着嘛，可以吗？哦，反正就是大概是。就是有几种，就是各种，其实这种三轮体空不一定是三个面相，哦，基本上可以透过三个面相，那其实就是各种情况都不可得，都不能执着，那才是三轮体空的一个完整的意义，而不只是那某三件事情而已。听得懂了，哦，嗯，好，那于如上面菩萨学处所说了啦，这边主要是持这一些戒法，哦，好，那这个斯罗波罗蜜到这边就结束了啦，哦，接下来就是这个忍波罗蜜，哦，我们看到下一份讲义。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哦，这整个大圣不共法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这一张图里面，哦，示意图。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六度里面的这一个斯罗波罗蜜了，哦，那它是这个菩萨学处的一个开展。听得懂吗？哦，就是说菩萨的戒呢，不只是防，就是说什么不该做，懂意思吗？你还要该做的没有做，这也是一环，哦，所以这利他的这些实践呢，也包含在这个戒里面，哦，所以的施罗呢，其实它狭义的就是戒法的部分，那广义其实就是包含六度的一切的自利利他的菩萨行，懂意思啦，哦，所以他开展出来就是这个六度跟四摄的啦，哦，这是导师对于这个戒的一个诠释，哦，然后在菩提心的一个次第上面呢，这个愿菩提心，对不对？行菩提心就是戒行，那戒行就是六度四摄，哦，这是导师的在讲菩提心的第二个层次，行菩提心，然后再来就是圣意菩提心，那要体证了嘛，体证要透过六度的实践，哦，所以体证不只是指观，哦， 它六度它是一个相辅相成，能够铸成止观的一个成就的、哦、好。所以现在要开始来谈忍波罗蜜、哦、首先导师先用半个颂呢来说明忍度的根本精神、哦、那这边偈颂讲到摄护于众生，菩萨修忍度。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先说明了，就是这个菩萨他的种种的这个修行呢，那目标就是成佛嘛，对不对？那成佛要从哪里下手呢？要利益众生。很特别啊、哦，一般我们说修行要成就，就是观，最好闭关啊，哦、才能够专修嘛，哈、哦。那成佛，在这个只是某一个部分而已啊、哦。其实成佛很大的很多的时间是要去人群当中利益众生的啊、哦，所以成佛就是要摄化众生，护念众生。然后修己摄受众生的布施、哦、然后呢护念修己护念众生的境界，对不对、哦、所以布施能够摄受众生，持戒能够护念众生，这导师的一个诠释了、哦、所谓的摄护有没有看到、哦、摄就是摄受，那要怎么做呢？修布施，对不对？护呢就是护念，那修什么呢？修施罗。那导师在这句里面 就提示的应该要怎么做，他不是泛泛的，好，这样才能够利益众生成佛。所以这边就在提到前面的两度嘛，就是布施跟持戒，对不对？那这两度要怎么样才能修得好呢？导师后面会说要靠忍啊，要不然你就忍不了，你就会伤害众生，对不对？好，我们来看。好，所以要摄护众生，要修布施，要修持戒，要修戒行。但是众生是愚昧的，可能会给予布施，对于给予布施的人呢，或是受到布施，他就不知感恩，反而这个仇害，对不对？那护念众生而持戒呢，众生却偏要来扰害，不能坚忍，施与戒的功德都会因此而被破坏、哦、所以导师这边在这个架构，为什么要修忍？前面为什么要修这个持戒呢、哦、因为施有一些不足，对不对、哦、所以要进一步要修持戒、哦、持戒才能够让众生这个无畏嘛，对不对、哦、才能够圆满布施嘛、哦，那接着修忍，就是这个前面这两度很容易受到一些影响、哦、所以要修忍度，才能够确保这两个修行的功德，懂意思吗、哦、所以这有一点次第性在里面、哦、先修布施，布施要让它更增盛，要修戒，对不对、哦、那布施戒要让它更圆满，那要修忍、哦、这一个次第一个次第 就出来了、哦、好，导师说世间的人呢，尚且要相忍为果，这是谁啊？莲婆跟蔺相如的故事听过吗、哦、没听过，下次再讲或者是说小不忍则乱大谋，这个都是常听到的嘛、哦，所以世间人他都能够做得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在做一些很这一个崇高的伟大的事、哦、 就在无量生死中度众生而成佛，对不对？那怎么可能不修人而能成就呢？世间那一种不是太重要的事情都要修了，对不对？那这个更困难，更要修。所以这边就是要确认这个人的一个意义跟价值，让我们知道修人的重要性，对不对？所以老师要开始一个修行的内容，他会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修这一个，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对不对？这一个理路清了，我们做起来才会有力量。这理路要清啊，要么就是我们做一做不晓得自己为何而做，是吗？就没有失去目标了。那我如果我们这个道理清楚，我们就很肯定就是要这样子做，没有别的了。好，所以菩萨一定要修忍度，那忍就成为菩萨的大行之一，所以他是在让这一个前面的布施持戒功德能够保持住，不会因为忍嗔心的把这些功德给烧掉。好，那忍呢，导师开始要说明它的意义了。忍它其中一个意思就是忍耐，或者是忍辱。那它不是忍波罗蜜的全部，它只是忍的重要的一项。所以忍耐、忍辱，它其实是忍耐跟忍辱是大概是同义的啦，同义的。好，那导师接着说，忍是什么？意志坚定。很重要，这个是意志的一个训练，意志的训练。所以这种意志心，你必须要确认这一个价值，你意志力才会出来，懂意思吗？然后要经得起打击，受得了磨难，不问怎么样艰苦，都能够保持自己，不受外来影响，改变宗旨或者引生罪过。所以他里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心理要素，就是这一种意志力坚定。那这个要从这个对这一件事情的价值的确认去把握，这个才会坚定。懂意思吗？这边导师就讲了一个故事了，这个故事是舍利弗的故事。那舍利弗呢，据说他是60劫修菩萨行的，那在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呢，就天人就要来测试他的这一种到底这个程度到哪里了，有没有真的用心在修这个菩萨行。他就来跟他要他的眼睛。那舍利弗先跟他讲，你因为那时候的医术可能也还没那么好，就是给了他眼睛不一定能够对他有帮助了，所以他就说这没有用处，但是他一定要起化。好啊，他就说好吧，那我既然发了这个愿要修菩萨行，众生需要就给了嘛，布施嘛。然后他就觉得这个眼睛因为有血嘛，就觉得很臭啊，就丢在地上，可能还踩一下，很不满意就走。那舍利弗那时候就觉得很难过，好像这个众生怎么这样，就是给了他还嫌臭，所以就觉得众生难度退的大幸。那导师说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忍的功夫还不够具足失败的一个例子了。那虽然舍利弗失败，在菩萨道失败，但是他在声闻道里面是佼佼者，对不对？是吗？ 智慧第一嘛。那在经论里面有讲到他为什么会智慧第一，因为他是修广大行的，修了六十劫，一般声闻最快三声，低声下种，对不对？第二声成熟，第三声解脱，叫做种熟脱，下种，播种，或者种下这个解脱的因，对不对？第二声能够成就，那成就快的它不是立根哦，反而是六十劫这个才是立根哦。所以在经论在讲立顿呢，不是按照时间的哦，是按照他的这一种智慧力来判断，或者他的一个能力来判断的哦。所以虽然舍利弗菩萨道失败，但是他在声闻道他是哦智慧第一的嘛哦。那也是因为他有经过了这一段的修学、哦、好，再来就谈到先讲人的一个重要，人的意义，对不对、哦、那再来就是有哪几类的修法、哦、那这边就谈到耐愿安受苦及地察法忍，其实是三种、哦、耐愿，然后安受苦，还有地察法忍。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那忍分三类，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耐怨害比较是面对人，安受苦它比较是面对环境，地察法忍这个是智慧的层次，前面都是意志力的部分，第三个是智慧、哦、所以这个人还要透过智慧的一个培养、哦、的一个修学，那他才会完整、哦、才会圆满。好，我们来看耐怨害人、哦、如有怨仇来损害，或者是刀杖伤害，或是夹怨无害，或者是恶意的毁谤，因而损害名誉利养、哦、那这是一般人最难受的嘛，对不对、哦、那菩萨呢对于这样的情况，那就要修安忍、哦、那对治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怜悯对方、哦、那要了解到他会这样子对待我们，是因为呢他有烦恼，他被烦恼驱迫、哦、或是被恶势力所转动、哦、所以忍受怨敌的伤害而不生嗔愤，不加报复、哦、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思考，他今天这么做是因为有种种的不良的因素在他身上发生了、哦、就是要去同情对方，这不容易啊，但是要经常思维习惯、哦、思维习惯，那这也是事实啊，对不对、哦、一般人他也不太会喜欢发脾气，发脾气其实身心都会不舒服了嘛、哦、那正常人他不会随便发脾气，他会发脾气或是会去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一定有很大的这一种、哦、力量去迫使他，懂意思，他也不能自在啊、哦、听得懂了、哦、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自己会发生一些情况，我们就去思考，哎，对方发生的时候其实跟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哦、听了解。所以这一种能够去悲悯对方很重要，就是要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哦、就是自己如果有类似的经验，我们就能够比较理解，会能够同情、哦、那这一些都点点滴滴了，因为有些人就是遇到事情就过去了嘛、哦、那我们如果学了佛，就是开始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经常保持一种善的一个心的活动，但有时候没办法，那什么原因呢？ 别人发生就跟我们的情况是一样的，经常要去做一些反省，然后做一些这一种比拟，那这个我们就慢慢对众生的这一种同情越会比较能够升起，要不然不容易的，跟你没有什么无亲无故，对不对？然后你又做出这一种事情伤害我们，我们很容易就升起嗔恨心的嘛，对不对？我们干嘛要慈悲的？这很自然的一个想法嘛。其实大家要想一件事，大家会遇到 会碰在一起，那真的是缘很深很深的，真的全世界那么多人就是我们会碰到，那个缘都很特别。那当然有些缘是恶缘的，你跑到哪里他就追到哪里，那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那也是让我们能够去修炼的一个环境嘛。没有这种环境，我们也不晓得自己功夫还不够。遇到这一种那一种这个怨憎会的，我们知道我们还差很远，懂意思了。虽然遇到怨憎会，我们会很不欢喜，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一种，原来我们学佛学那么久，这么一点事情就被打动了，被打倒，这个要再努力加强，要反省，这也是好事啊，就是把种种的事情呢都往对修行有帮助的角度去思维，这就是所谓的如理思维了。要不然你不如理思维，就是跟嗔这个恶心所相应啊，那越想就越生气啊，那对自己没什么好处了嘛，好，所以菩萨对这一种伤害我们的人要忍，要了解到他是为烦恼所驱迫，恶势力所转，然后呢？安受苦忍，这主要是对无情的，这环境的，有情也有啦，比如说蚊子啦，对不对？还有狮子啊、蛇啊，这些都是对我们看到就会害怕或是不喜欢的，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在山上嘛，春天经常会有我们叫做台湾话叫溜啊，老一辈很忌讳讲那一个字，他说一讲他就会来，然后那个，我妈妈就说，他就会说长长的那个东西，或是说如果是老鼠，他就是尖嘴的那个东西，他不敢提那两个字，老鼠或是蛇。老一辈好像有，你们不是老一辈了，你年轻一辈，他已经80多了哦。他就觉得很忌讳，他在觉得讲到那个东西就会招感他们来，老一辈的啦，其实不一定啦，不一定，就是你把那个环境把它保持好。那有时候你在山里面，它就是会出现啦，那就是小心一点，打开门注意一下这个地上，所以也是训练我们要注意这个春天啊，那这一些动物很容易到这个建筑物来，那就是小心了，那他其实他也怕我们，我们怕他也怕我们，那如果有办法就让他们到比较他们适合的地方去，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升起慈心，这不容易了，但是我们就是要去训练，就是说，告诉他说，这边你来很容易会被伤害，那希望你能够到你这个适合的地方，这些动物还是有时候是有那一种可以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如果我们有这种善意，他好像自己知道就不要再靠近这一种地方建筑物啊，那也很容易受伤啊，然后被踩到啊等等之类的，所以安受苦忍主要就是这外界无情物或是外界的有情，就是人以外的啦，人以外的， 好，那这个导师说有从自身发生的，哦，就是前面就是外在的环境，还有从自身发生的了，哦，就是出家、乞食、游行、修行，都会引生苦的啊，哦。你去乞食，可能今年的收成不好，就饿肚子了嘛，哦。那游行，如果天气不好，遇到这一种 storm 啊，也会修行遇到一些障碍，都会种种的苦啊。好，那导师说呢，这都要磨练心智，安心忍受。如果不能忍，那不是引起烦恼罪恶，就是障碍自己修行啊。所以就是要知道。我们已经发愿要修行，那就是这一关要去克服啊、哦。那它不容易，但是它一定有办法啊、哦。我们就是慢慢的去努力啊、哦，就是说把这个事情不要看得太容易，那也不要把它看得好像很没有办法做到啊、哦。好，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边，然后后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地藏法忍，好，好，我们休息。